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俄罗斯海军28艘军舰穿过宗谷海峡，震惊日本。日本遭遇25年来最强台风袭击。美媒报道，特朗普取消11月特席会，贸易战没有停止的迹象。北京中非峰会结束，债务陷阱成为焦点。北京辩解称，中国帮助非洲发展不会加剧非洲的债务负担。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指出，中美在非洲开辟第二战场。中国与香港凌晨悄悄举行高铁一地两检交接仪式，传媒蒙在鼓里。中国深圳幼儿园开学典礼上上演钢管舞，惹火家长，引发网络恶评。塔利班头目哈卡尼病故，特朗普警告叙利亚、俄罗斯、伊朗不得攻打叛军最后的地盘伊德利卜省。
华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俄罗斯的海军28艘军舰穿过宗谷海峡，震惊日本。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俄海军28艘舰艇穿过宗谷海峡，震惊日本。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针对俄罗斯海军的28艘舰艇穿过宗谷海峡，从俄火刺客海驶向日本海方面指出，我们在继续注视俄罗斯军的远东的动向。菅义伟说，我们加强了对我国周边的警戒和监视活动。日本防卫省3日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海军28艘舰艇从俄火刺客海经北海道北部的宗谷海峡驶向了日本海一侧。据悉，就一次穿越宗谷海峡的舰艇数量而言，更新了冷战结束后公开数据的最多记录。俄方舰艇未采取侵犯日本领海和针对自卫队舰队等的危险行动。另据报道，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8月31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谈及俄罗斯军9月在远东等实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时说，非常关注这次演习，正在加紧收集情报进行分析，并对这次演习可能在北方领土的泽桌岛实施表示担忧。俄军时隔4年的远东军事演习被认为是冷战以后最大规模，投入约30万兵力，使用1000架以上的飞机，约36000辆军用车辆。中国军队也首次参加了这次演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25年不遇的超强台风今天周二在日本西部登陆，强风和暴雨给交通和企业运营造成极大的影响。请听记者艾娃的介绍。
被命名为飞燕的台风是今年亚洲第21号台风，它首先从日本西南的四国登陆，然后刮向本州的神户附近。飞燕的时速在某些地区可以高达每小时220公里，在中部地区风速也超过每小时160公里。日本气象厅的负责人告诉法新社，飞燕台风的级别被列为非常强大，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强台风。飞燕台风的速度相当快，目前已经以时速5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东北方向刮去。日本当局称，飞燕经过的地区已经降强雨， 居住在受洪或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地区的居民必须遵守疏散指令。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取消了对西部的出行，并召开了抗灾紧急会议，呼吁国民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为预防台风，日本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超过650个航班班次，大阪附近的关西国际机场已经关闭，多条铁路暂行停驶，其中包括东京到大阪之间的新干线高铁。另外，大阪地区的百货公司也决定在今天特别休业。受台风影响最严重地区的公司企业也要求员工留在家中，连学校也停课。
以上是艾娃的介绍。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取消11月份的习特会，美中贸易战没有停歇的迹象。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已决定缺席11月在亚洲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由副总统彭斯代表美国出席。彭博新闻社9月3日报道说，这表明在这两场会议期间举行特席会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美中贸易战没有停止的迹象。报道说，特朗普缺席这两场峰会可能加深亚洲国家领袖的疑虑，他们原本期望美国能阻挡中国不断做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特朗普缺席的情况下，习近平可以有更多空间推销中国的贸易和开发计划，例如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美此时仍在打贸易战，原本两国谈判代表寄望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于11月的多边峰会上会面前结束双方贸易僵局，而特朗普将缺席亚洲的两场高峰会无异于取消了特席会，这将使美中贸易战的局势发展变得更加复杂。报道称，特席会的取消对美中贸易战而言应该是个悲观的信号。美中贸易战自7月6日爆发以来，局势一直在升级，两国已经互相向对方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美国表示即将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非经济合作论坛峰会9月4日在北京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峰会首日宣布向非洲追加600亿美元的援助基金，引发国际社会对非洲债台高筑的担心，因为非洲多国已经或者正在享受国际社会的免债优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个月前就警告一些国家警惕债务陷阱，特别是那些正在或者已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免除债务的国家，更需要担心，比如撒哈拉以南 40% 的国家的债务风险就比五年前增加了一倍，贝宁、喀麦隆、科特迪瓦等国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免债数十亿美元。中国非洲特别事务代表许静湖今天否认中国对非洲提供巨额资金援助会加剧非洲的债务负担。他说，中国帮助非洲发展不会加剧非洲的债务负担。他表示，非洲的债务是过去长期积累遗留下来的，中国不是非洲的最大债权方。他称，将非洲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是没有道理的。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指出，非洲已经成为中美角力的第二战场。他表示，北京这轮大撒币实际是北京面对美国贸易战的巨大压力所做的国际经济战略转移，一是应对美国的新非洲战略，二是非洲的出口替代功能，三是人民币在非洲的国际化可以减轻来自美元的压力。习近平这一次向非洲再撒币600亿美元，被何青莲认为是北京与华盛顿筹划在非洲投资600亿美元的计划相较量，他 引述8月31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美国政府计划将数个政府机构合并为一个有权进行600亿投资的新机构，主体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新机构将接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数个项目，其中最大的项目被称为发展信贷授权。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账号今天刊出哈佛大学有关债务陷阱造成危害的报道，表示有些国家很容易成为债务陷阱式外交的受害者。债务陷阱式外交可使债权国利用债务实际实现其战略目标，某债权国可以利用它的国际债务负担获得战略资产，例如港口或者政治影响等，债务国则往往会掉入陷阱，结果不得不服从债权国的安排。报告说，十年来中国向无法偿还贷款的国家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并以此向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力，比如斯里兰卡就因为难以还款而将赫班托达港租借给中国99年，吉布提在2017年因债务负担接近国内 GDP 100%而同意让中国在该国建造永久性的海军基地。中国和香港今天悄悄就高铁一地两检区进行交接仪式，传媒被蒙在鼓里。这个仪式在香港市中心的高铁站举行。法新社说，1997年北京与伦敦签署香港回归协议时，港人拥有大陆人没有的自由权，但是现在很多港人觉得他们的自由受到了威胁。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淑基报道，广深港高铁8月23日正式通车，港府在9月4日凌晨时分与大陆一方举行一地两检大陆口岸区交接仪式，只有中港双方的官员参与，并没有邀请传媒采访，连立法院议员也不知情。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指出，香港港府没有跟立法会通报这个交接仪式，不邀请传媒参加采访，是相当鬼祟的行为。中国深圳幼儿园开学典礼上演钢管舞，惹火家长，引发网络恶评。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深圳新茶会幼儿园就像其他中国的幼儿园一样，在9月3号举行了开学典礼，但出人意料的是，园方今次安排了辣眼睛的钢管舞表演。据网络视频显现，在该幼儿园的开学典礼上，有女性在舞台上表演钢管舞，穿着暴露，舞姿撩人，台下孩子们有的边看边打闹，还有家长牵着孩子大步离开。背景声中有人抱怨，这跳的都是什么啊？家长与网民们随后纷纷向当地教育部门投诉。据了解，新茶会幼儿园属政府产权，普惠性幼儿园，有家长在朋友圈吐槽，幼儿园开学典礼跳钢管舞，园长老师这样的品味情商哪敢放心让他们教，我要退学。更有许多家长说，园长怕不是疯了吧，理应下台等等。3号下午，新茶会幼儿园负责人赖女士发函称对此深表歉意，但这项声明并未获得舆论的谅解。法新社说，幼儿园园长周一晚已被解职。此外，开学前的周末，华中地区爆发多起示威活动，多达600名抗议者反对一所学校的学费上涨。当局为了阻止事件扩大，出动警方终止示威，并逮捕了50多人。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4日警告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其盟友俄罗斯、伊朗不得对伊德利卜省发动攻击，否则美国可能对叙利亚政府军一方采取打击行动。伊德利卜省是目前为止被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唯一省份。最近，叙利亚政府军在俄军和伊朗军队的配合下，似乎做好了收复该省的准备。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以财经新闻著称的彭博社3号报道称，白宫日前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不会出席亚洲盟友11月举行的地区峰会，也就是说总统的亚太之行将陆续的被法国、爱尔兰、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访问取代，但美国会派副总统彭斯作为代表出席。白宫表示，副总统彭斯将先前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之后也会参加在巴布亚新几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然而2017年时，特朗普亲自出席了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 APEC 会议。众所周知，中美此刻正在打贸易战，外界认为这场贸易战将是一场持久战。而此前美国媒体曾说，特朗普将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次 APEC 峰会上会晤，两国官员为了给会晤创造良好氛围，将会在此前结束贸易战。而特朗普缺席这一次的 APEC 峰会，无意变相取消了这一次习特会，这将使得中美贸易战的局势发展变得更加复杂。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据中美官员称，两国谈判代表正在研拟谈判路线图，以便美中元首能够在11月多边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前结束双方的贸易僵局。该报说，两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将首先在11月中旬的 APEC 峰会上举行会晤，接下来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于11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上再次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谈判代表通常会发现两国领导人预先安排好会晤时间，给谈判带来一种紧迫感。这种情况可能暗示着两国领导人不希望让这场贸易战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所以说 APEC 习特会的取消对中美贸易战而言应该是个悲观的信号。中美贸易战自7月6号爆发以来，局势一直在升级，两国已经互相对对方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美国表示还将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而彭博社8月30号更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将在本周还会追加2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按6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在下周公共评论期结束后立即推进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报道称，公司和民众在9月6号结束前都可以对美国政府提议的关税提交评论。 APEC 习特会无望，自然也引起华文媒体议论。多维新闻网其实早就在中美贸易战11月停止是政治正确的假消息一文中指出，中美贸易战并无时间表，在特定时间点期待取得某种突破可能也不太现实。 多位新闻网认为，特朗普十一月出访行程的最新变化说明，筹备习特会可能不在白宫幕后议程之中，或者说这种筹备工作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还有分析称，特朗普取消亚洲之行意味着至少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结束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可能不会会晤。同时专家相信，北京当局一直采用拖字诀，寄望于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让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如果共和党失去对参众两院的控制，将使特朗普在未来两年成为跛脚总统，这或减弱美国对华贸易的攻势。至于11月30号到11月1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按计划将会出席，而这也是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在贸易战开打后到年底前举行双边会晤的唯一时机。然而，中美即使存在这种会晤的意图，习特会能否借由20国峰会举行尚有待观察。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四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是否落实源头提取税收措施问题上的犹豫；法国政府改组难题；巴西里约热内卢博物馆大火造成的损失；阿根廷严重的经济危机形势；英国首相因脱欧进程谈判受阻而面对的压力等等。中非论坛日前在北京隆重登场，《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均发表文章介绍飞速发展的中非关系。《回声报》以图表形式展示中非贸易往来自2000年以来的发展。图表显示，在贸易总额大幅增长的总体趋势下，非洲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总量始终高于非洲对中国的出口，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自2014年起，非洲对中国出口大幅减少。换句话说，非洲国家对华贸易严重逆差。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强调，这次北京中非合作论坛凸显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成长。文章指出，非洲大陆国家几乎悉数参加了这次论坛活动，只有刚刚改名为伊斯瓦蒂尼的斯威士兰例外。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目前唯一一个依然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跃居非洲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投资国之一。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指出，虽然中国在非洲的总投资相对有限，2016年时大约在400亿美元的水平，但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003年的 0.2% 上升到了2016年的 5%。穆迪评级预测，在2020年时，中国对非洲投资就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非洲国家普遍欢迎这些投资，希望能弥补本国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并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这些中国投资也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主要来自西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在今年四月提醒，要警惕某些参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可能会陷入债务陷阱。中方和大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都驳斥这样的说法，但中国在非洲还是面对一些来自民间的批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阿兰·昂蒂勒今年春季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消费品入侵更阻止了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带来很多中国劳工，他们与当地人工作与沟通都有困难。另外，也有人批评中国在抢劫非洲的自然资源。中国是否是非洲大陆第一大国呢？《十字架报》邀请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阿兰·昂蒂勒与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俱乐部顾问 Jean-Joseph Boyou 发表看法。 Jean-Joseph Boyau 的文章重点强调中国在非洲市场上的地位，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活跃在非洲大陆的第一大经济体，占据投资与贸易近一半的市场。但中国大笔投资的结果可能是非洲国家债务不断走高，但问题是如何裁定非洲是否负债过度。中国的确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的第一大债主，但非洲国家则反驳说中国在投资未来，这些投资未来将可以盈利。不过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坦桑尼亚或肯尼亚等很多非洲国家如今都无力偿还债款，中国的解决办法是在无力偿还债务时转让原材料矿藏开采权。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其实既向非洲也向西方发出了挑战，一方面推动非洲国家在经济上起飞，另一方面推动西方国家更好地与非洲合作。阿兰·昂吉勒的文章则指出，中国在非洲大陆影响的成长表明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有自己的非洲发展战略，无论是土耳其还是韩国都有类似北京中非论坛的活动，一些非洲国家可以从中获益，借此走出与前殖民宗主国过于密切的关系。十字架报今天也发表文章报道欧洲联盟解除对中国太阳能板进口限制的决定。报道指出，欧盟委员会对解除限制决定的解释是欧盟坚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因此不想在该领域设置障碍。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Gerhard Mathieu 则指出，太阳能板贸易停战收兵也是因为欧盟境内大型太阳能光板生产商已经消失殆尽。世界十大太阳能板生产商中有九家是中国企业。报道指出，尽管太阳能市场蓬勃发展，但是欧盟委员会的努力没能保护欧洲企业。更何况很多厂家借路非洲引进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绕过欧盟委员会的限制。但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一些欧盟境内的生产商有可能向欧洲法院提诉欧盟委员会这项决定，他们担心中国产太阳能板会大量涌入欧洲，因为美国已经决定对中国产太阳能板征收关税，而印度也将采取类似的措施。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轰。
沙特与加拿大两国关系因一条推文脑浆成为当今世界奇闻。8月3号上午，加拿大外交部发推称，对包括萨马尔巴达维在内的沙特公民社会和女权活动家被捕表示严重关切，加拿大敦促沙特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加拿大之所以高调发声，是因为萨马尔巴达维的兄弟也被沙特监禁，而他的妻儿住在魁北克，是加拿大公民。推文引发反响之烈出人意料，沙特外交部称加拿大严重违反王国法律和程序，行为不可接受，系列惩罚接踵而至，召回本国大使，驱逐加拿大大使，召回16000名留学生，取消航班，停止合作医疗项目，把在加拿大的所有沙特患者转移到国外，不计成本地抛售加拿大股票、债券和现金。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孤独发声的加拿大并未退缩。21日，外交部长方慧兰再次就沙特可能斩首女权活动者伊斯拉公开表示担忧。8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打破沉默，称美国致力于与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都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加拿大的亲密盟国英国敦促双方克制。英国皇家国防安全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迈克尔·史蒂文斯透露，英国正在幕后斡旋，以防争议升级。欧盟也拒绝选边站，表态赞成对话，而沙特却获得了阿联酋、巴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为什么加拿大的盟国们三缄其口、惜言如金，不愿给加拿大些微道义上的支持呢？加拿大的沙特问题专家、滑铁卢大学教授贝斯马相信，一切都是利益在作怪，因为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者，令任何出售武器的国家都有所顾虑。沙特此举旨在制造恐惧，并鼓动西方国家不支持加拿大。结果如《环球邮报》23日专文标题所示，加拿大悲哀地发现自己成为伊斯兰王国滥用权力的孤独的批评者。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则痛感加拿大过去习惯让华盛顿处理安全和贸易利益，这次纷争迫使加拿大重新审视这一政策，因为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不仅挑战贸易规则，还挑战联盟，没有捍卫世界人权规范。此前德国和瑞典也与沙特就相似的问题产生摩擦，但程度远较加拿大为轻。究竟是与沙特什么样的旧怨令加拿大成为出气筒呢？本台2010年专题《加拿大充当犹太人耳目遭伊斯兰国家集体报复》一文指，当年10月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57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坚决反对下，加拿大首次在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中遭遇失败。而加拿大之所以遭到报复，是因为他在国际上采取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自2006年保守党上台以来，加拿大迅速在以色列与众多穆斯林国家的纷争中摆明立场，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时任外交部长肯特甚至表示，任何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加拿大的攻击。到2016年自由党执政，以色列已经成为加拿大政治家们受邀访问最多的国家。2018年2月本台专题被人诟病的加拿大议员免费旅行一文引用了新闻网站泰伊的数据，05年到13年间，1/4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免费去过以色列，免费旅行帮助以色列在加拿大国会山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说回此次纷争，尽管不知如何收场，但它已为两国经贸前景蒙上了阴影。沙特冻结两国贸易后，加拿大出售装甲车的交易受到威胁。2016年，加拿大从沙特进口石油占加拿大全部进口的11%。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自然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肯尼斯·格林8月22号在蒙特利尔公报撰文，呼吁加拿大政府重新审视东部能源计划，以摆脱沙特石油，称加拿大坐拥世界第三大石油储备，却每天要从沙特进口约87000桶石油。这是由于从西海岸东运石油的能力有限，每年使加拿大人损失数十亿美元，而进口石油的款项却落到了暴君手中。为此，加拿大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打破加拿大的石油运输瓶颈。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播出本台后半段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海军23艘军舰穿过宗谷海峡震惊日本，日本遭遇25年来最强台风的袭击。美媒报道，特朗普取消11月特席会，中美贸易战没有停止迹象，北京中非峰会结束，非洲债务陷阱成焦点，北京辩称中国帮助非洲发展不会加剧非洲债务负担。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指中美在非洲开辟第二战场。中国与香港凌晨悄悄举行高铁一地两检区的交接仪式，传媒蒙在鼓里。深圳幼儿园开学典礼上演钢管舞，惹火家长，引发网络恶评。特朗普警告叙利亚、俄罗斯、伊朗不得攻打叛军的最后地盘伊德利卜省。阿富汗塔利班头目哈卡尼病故。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中美贸易战日趋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汽车行业正面临重大的调整和改组。中国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提议限制汽车厂商投资新制造产能，而且在试图推进较为分散的汽车业通过兼并重组以及战略合作进行整合，这令中国一些汽车企业感到震惊。 中国发改委寻求解决汽车制造产能越发过剩的问题，希望限制汽车企业投资新产能来生产传统燃油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的方式。汽车企业要想投资新厂等新建项目，需要具备稳健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的产能利用率以及研发费用支出，而且承诺符合新能源汽车以及出口占比等要求。一些业内参与者对此前景感到震惊，他们表示，如果该隐匿的草案生效，很少有汽车企业能够全部满足这些条件。一家全球性的汽车生产商驻中国的管理人士称，这或多或少基本上意味着不要有新工厂，政府希望我们转而使用闲置工厂来扩大产能。这项新的提案出炉之际，一些汽车厂家正致力于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积极投资产能，其中以丰田、日产以及吉利尤为突出。有报道指出，从特朗普今年3月份打响贸易战的第一枪起，全球汽车行业就受到影响。在今年4月1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方面曾经表示，将尽快放宽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并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今年5月22日，中国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 将税率分别为 8%、10%、15%、20% 以及 25% 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 6%。 这是自2006年以来12年间第一次调整汽车关税。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中美双方对各自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此后自美国进入中国的相关汽车产品的税率目前已经高达 40%， 并且对美国向中国出口汽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进口汽车数据让行业为之一惊。统计显示，6月份中国进口汽车15000辆，同比下降了 87.1%， 整个上半年进口汽车总量为 45.2 万辆，同比下降了 22.1%， 平均进口汽车同样未能幸免，同比下降了 24%。 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关税政策交锋的结果最直接地显现在了进口车领域。在不断加剧的新能源汽车竞争和贸易战的催化下，中国国产汽车行业从投资生产到市场推广领域都面临巨大挑战。普华永道指出，中国目前大约有80个汽车集团，180余家汽车组装业者，但许多厂商多年来认为能够达到一定水准的产量或者是销量。如今随着增速将放缓，多家新创企业争相增加产能生产电动汽车，经营效率较差的汽车生产商面临淘汰出局的压力。此次中国发改委发布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鼓励企业产能合作，防范盲目建设和无序发展，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的产能，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展，着力构建智能汽车创新发展体系，鼓励汽车产能利用率低的省份和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兼并重组的力度。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发改委希望避免让产能过剩演变成类似于过去其他领域遭遇的危机，例如光伏、钢铁以及造船业等。目前已经有证据表明，汽车制造商正在被要求削减过剩的产能。日产汽车决定在2021年前将中国年产能提高 40%， 达到最多210万辆。该公司称，接近一半的新产能将来自两个现有的装备厂。尽管该公司正寻求在武汉建一座新厂，丰田则计划进一步提高现有天津和广州生产设施的产能。该公司寻求在未来几年将其中国的产能每年提高24万辆，提高的幅度大约为 20%。另外，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取消原定2019年启动的中国造小型车对美国的出口计划。福特公司8月31日发布消息称，为了避免关税对财务造成负面影响，决定终止该车型在美国的销售。福特公司原计划在墨西哥的新工厂生产该车型，但由于遭到特朗普的批评，福特公司2017年1月取消了墨西哥新工厂的 建设计划，提出了从集中生产小型车的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方针。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中国的新闻业便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党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丧失了自由度。1966年6月，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文革十年，中国的新闻媒体几近名存实亡，成为名副其实的宣传工具。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对中国新闻媒体在此一时期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遭遇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潘永忠先生您好，文革至今已半世纪有余，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您认为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简单的回顾一下文革爆发的当时的背景和体制因素。第一个呢，背景环境，第一点呢，1957年中共发动了反右运动，中国整个知识精英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和惩治，全国遭受迫害的知识精英官方数据已达55万人，彻底堵截和阻塞了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管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建政后的数年内，私营的新闻媒体、通讯社、出版社均被合并、合营与关闭，但中共建政前旧新闻媒体、出版界等的人才们被国营媒体吸纳，并担任各国营媒体机构的领导职务，这对当时的媒体管理方法上还是保存了相应的自由空间。反右运动后，言论自由已不复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盲目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大搞违背自然规律的野蛮盲目放卫星式的经济建设，导致全国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大饥荒，全国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第三点呢，中共党内斗争的尖锐化。首先，中共不检讨自身的领导错误，推诿责任，说是自然灾害。其次呢，中共高层领导权争夺，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刘少奇承担一线的组织中央工作。反右运动的错误，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追究责任、纠正错误，反而是助长了谬误的萌芽继续发酵。在中共领导机构上的安排，为更长的灾难积蓄了机会。四，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为举国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刚刚说的是他的背景。第二个呢，中共体制因素。一，中共内部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第二个呢，搞个人崇拜，权力集中于一人，毛泽东成了中共新君，就像皇帝一样。第三点呢，毛泽东全面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再回头来回答刚刚提出来的，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我想，我不说大家都会明白无误地找到答案。中国这个专制体制的主导思想和结构没有改变，习近平政府又祭出偶像崇拜、一言堂的模式，社会上没有任何讨论公众事务的言论空间，原本可以扮演缓解民怨民愤压力的阀门功能的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封杀，社会的不满有如充满了气的高压锅，随时会爆炸。置身当年那场革命的温床正在发酵。我的回答是，不仅避免不了，很有可能重复文革那段历史，当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改变。我自以为是，这应该不是耸人听闻的看法。
作为文革的导火索，海瑞罢官如何沦为政治工具？
历史的悲剧总是从文化领域开始，封建皇权时代多少次的文字狱都是例子，五七反又是一个现代的例子。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京剧，毛泽东看后开始很高兴的，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写得不错。江青、张春桥等谋划姚文彦执笔的批判文章，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故意挑起新一轮文字狱。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体系。换句话说，海瑞罢官成了毛泽东的敲门砖。结果呢，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大门紧闭，毛泽东发怒了，指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呢，重新评价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是毛泽东版的文字狱，成了维护集权的重磅炸弹。
您在《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提到，文革摧毁了中国文化，摧毁了一代人的问题，请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这问题在这里谈谈可能具体不了，只能原则上来说几个数字的。一个呢，就是文革十年在城市有480多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达到68万多人，这其中大都是文化人士、知识精英。这不仅是非人性的杀戮，还摧毁了承上启下的中国文化人才的资源。第二，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多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中国的氏族作为文化家族群，其家风门风等都具有深厚的儒学传统，维系氏族家庭人伦亲情是儒家的礼法伦理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文革的做法无疑是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传承的社会群体。第三点，大搞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山下乡运动等，都是在摧毁中国的教育。文革十年，中国的教育就停止了十年。第四点，十年的文革最重要的摧毁了传统的人伦道德。中华民族的人伦道德指的是道德、仁、礼、信、孝、义等，这是人道之根本，是为了人最根本的道德，是人所应行的正道，也是社会共存的道德准则。而文革十年，这些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这需要通过几代人努力慢慢修复和弥补。
文革时期，新闻媒体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文革十年已无从再谈及新闻媒体占据的地位，因为文革时期有个热词叫两报一刊。两报指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的是红旗杂志。凡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声音通常同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然后中国和各地报刊都要全文转载，广播电台都要全文广播。于是 两报一看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喉舌，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红旗的现象。两报一刊的许多主要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其中的一些文章甚至还是经毛亲手圈阅改写或者撰写的。文革中，毛泽东终于又巩固了皇权，中共呢从此变中共集体领导为毛泽东的一言堂，新闻媒体也成了毛泽东一家的窗口，或者说是毛版媒体，没有什么新闻媒体可言。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友好。9月3号一早，和每年秋季开学日一样，上千万的法国儿童和少年经过夏季漫长的假期，重新背起书包，走进各自学校的大门。等待他们的是老师和一年的学业课程。当然，在幼稚园门前，第一次入园的小朋友或是忐忑不安的大班学生，难免忍不住要掉眼泪，这自然能得到母亲或父亲的温柔安慰和亲吻，从而鼓起勇气去迎接未知。可是那些已经经历过学校生活的大学生，还是很高兴与分别了近两个月的好友见面，分享假期中的见闻。开学第一天，不只对学生的家庭重要，对政府官员也是一样。法国的教育部长首当其冲，他在开学日重新推出音乐开学活动，鼓励学校以歌声或音乐会的形式迎来学生，希望这样可以让新学年在幸福、快乐和创意的标志下展开。他称这是一场充满信心的开学。总统马克龙则在外省的一所残障学校视察，近十年来，法国残障学生人数翻了3倍，而这些学校中相应的陪护人员明显不足，令家长十分的不满。9月3号的清晨，年龄大部分在3岁到18岁之间的1200万适龄学童和教育部下属的88万1000名教师中的一位或多位见面相识。新学年的开始对学生、家长和老师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不想上学，这是4岁的小弟弟弗拉维奥自8月中每天早上起床时就向父母重复的一句话。为了让他放心，妈妈在8月30号的傍晚带他去学校熟悉地形，看看未来一年上课活动的教室，同时看看分班的学生名单，并告诉他班上有很多夏天在休闲班里认识的小朋友，他不是独自一人，而且有什么事，老师都会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如果说开学对学生多少有点忐忑不安，那对老师来说也是一样，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执掌教鞭的老师。去年考取教师资格的弗朗索瓦就是这样的，他表示知道开学第一天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和父母一样，学生也在人生的这一路口等着他。今年开学， 老师比学生要早一天，他们在8月31号就已经到校报到，整理一下未来一年工作的教室，了解自己的日常安排。对于家长来说，尤其是那些孩子还很小的父母，要送孩子开学，上班能不能迟到，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这只是针对那些上班时间非常严格的人。不过，在劳动法里，对开学日父母上送孩子上学而迟到没有具体的规定，能不能送孩子还是要看和老板签署的劳工协议而定。在新学年里，学校生活又会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全国 85% 的市镇实施幼稚园和小学每周上课4天制。这也就是说，近 80% 的幼童的生活作息变化最大，上课时间是延长了，可是周三还是可以睡懒觉了。而市长们也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教育部为改革给出的时间安排表。此外，基础教育中优先位置的小学一年级每个班的学生人数规定最多不超过12名，不过这实施起来还是有实际问题的。有的学校教室不够，只能开一个班，那么学生就会两个班一起上课，也就是说两位老师教25名学生。另外请注意，从新学年开始实施的最新规定是，在学校学生禁止使用手机，这是今年夏天刚刚通过的法律规定。在高中，高一学生则首先感受到了2021年6月将实施的高考新规则的影响。他们的课程表里被安排了54个小时的学生方向指导课。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本次节目由艾娃报道，谢谢收听。
本台所有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请古丽为我们播报本台的最新消息。
阿富汗塔利班9月4日在社交网站宣布，该组织的创始人头目贾拉鲁丁·哈卡尼在长期生病后死亡。此人曾与阿富汗政府军和北约部队进行凶猛的斗争。塔利班说，就像他年轻时为了安拉的宗教而战那样，他晚年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塔利班没有公布哈卡尼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但法新社说他可能死在巴基斯坦，享年大概70岁。2008年和2015年都传出他死亡的流言，但是都没有获得塔利班的证实。法广驻喀布尔的特约记者凯萨利报道称，哈卡尼大概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他曾在80年代参加反对前苏联侵略军的斗争，并受到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支持。之后他与盖达组织接近，并且创立了阿富汗最活跃的恐怖主义网络。他后来长期患有白血病，他的儿子曾接替他领导阿富汗塔利班多年，并在塔利班政府当中担任过部长。众所周知，这名儿子与巴基斯坦的秘密情报部门关系很近。哈卡尼的恐怖网络被怀疑在最近3年从事了多起伤亡惨重的恐怖袭击，包括2017年5月31日装满炸药的卡车在喀布尔市中心爆炸，造成15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此外，哈卡尼网络还被控暗杀多名阿富汗政要，并且多次绑架外国人索要赎金。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海军28艘军舰穿过宗谷海峡震惊日本，日本遭遇25年来最强台风的袭击。美媒报道特朗普取消11月特席会的可能性，中美贸易战没有停止迹象。北京中非峰会结束，非洲债务陷阱成焦点。北京辩称中国帮助非洲发展不会加剧非洲债务的负担。中国与香港凌晨悄悄举行高铁一地两检区的交接仪式。深圳幼儿园开学典礼上演钢管舞，惹火家长，园长下台。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